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在每逢周五的时候要和您谈一谈恋爱的问题订婚的问题和结婚的一些相关问题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
大
家
好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跟您提一提啊订婚之后啊可能还是有哪一些危险的征兆那待会儿呢我们也会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跟您做一个说明
是啊年轻人在订婚之后啊往往变得兴奋异常他们仍然沉迷于订婚时候的欣喜气氛还有别人的祝福当中并且对于未来美好的婚姻生活整天脑海里充满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以至于啊慢慢变得盲目了而忽略了一些危险的征候并纵容自己的错误最后啊造成一些没有办法挽回的悲剧
那为此啊我们始终坚持年轻人在结婚之前必须用理性和睿智来引导任何重大的决定而不要让爱情冲昏了头啊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彼此表达浓烈的爱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感情的表达却需要用理智还有理性来引导还有节制
对那接着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位大学毕业的同学他所写来的一封信那我们姑且可以称他做小王弟兄啊
在信中呢这位小王弟兄他沉痛地指出在恋爱中的男女啊很容易忽略一些危险的征兆
小王的信上是这样写的我22岁的时候就和珊珊结婚了那个时候啊她年仅19岁在此之前呢、啊、我们已经交往了1年半她家世呢非常好家境也不错她和父母在教会里都很热心那珊珊呢长得很迷人呢、啊、穿着呢也很讲究她很天真浪漫在恋爱期间常常向我表明她对我的爱情并且啊也期待着结婚的日子那我也常常梦想和他一起拥有美满的婚姻生活结婚之后啊我们买了一间公寓安居下来我们仍然继续的读书我在研究所进修他呢则在大学部上课开学的时候呢我就注册上学了而他呢则决定啊先缓一年再回到学校里头每天呢、啊、我下课之后呢便到工厂工作5个小时来维持家用我一直认为啊我们的婚姻是快乐又美满的但是呢结婚5周之后啊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准备上班去竟然发现珊珊不见了在桌上啊她留了一张纸条给我说
小王我回娘家去了婚姻的生活啊现在对我仍然不合适我这样做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好我现在狠心下来离开你总比以后有了孩子要容易些我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你不必再来找我了
哇这个晴天霹雳的打击啊把小王啊真的给吓到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然后呢他就拨了电话到珊珊家珊珊却拒绝呢和他通话小王呢只有和他的父母亲谈了那他的父母呢也和小王一样的吃惊事后啊小王费尽了心思想挽回他们的婚姻但是始终呢是无济于事啊
当然呢、啊、这件事情呢也让小王有很大的打击有一阵子呢小王很沮丧没有人可以像小王那样爱珊珊这么深一个月之后啊当小王试着再坚强地站起来的时候呢小王一再地问他自己到底我哪些地方做错了为什么我对珊珊的判断会这么离谱呢小王开始面对现实他终于慢慢地明了到一项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啊从一开始小王都是被珊珊美丽的外貌还有华贵的仪态迷住了 反而忽略了一些明显的危险征兆。
那珊珊呢，是一个独生女，所以呢，双亲对她是宠爱倍加，从小到大一直呵护得无微不至。那她的衣饰呢，永远比同年龄的女孩子时髦又考究，容貌呢也是超群出众，仪态呢是优雅迷人呐、啊。她的父母、亲友和邻居总是赞不绝口，夸奖她容貌长得美。但是呢，她却看这些特殊的礼遇啊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且呢，她一向被伺候惯了，从来没有过过苦日子。她不仅啊是不曾亲手做过事情，也不晓得什么叫责任感。她既不懂得烹调，也不会理家，真的是一个自我中心啊、自私自利的人呐、啊。
当然呢，珊珊呢，她也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也不会尊重别人，所想到的只是她自己而已。那在结婚前呢，小王也曾经征求过他母亲的意见，当时啊，他的母亲就很含蓄地跟他说：孩子啊，你的父亲和我啊，都希望你能一生幸福。如果你想娶珊珊，你会得到我们的祝福。但是坦白地说啊，珊珊并不适合你，她不是一个性情很成熟、稳定的女孩子。
哎，为什么这小王当初不听从母亲的劝告，而一味地沉迷于珊珊的容貌和风姿？那因着急着要和珊珊结婚呢、啊，终于疏忽了很多婚前危险的讯号啊。
所以小王在信上呢，也希望我们能够转告一些年轻人，要以小王的例子作为一个警惕，在步上结婚的圣坛之前，要多注意一些恋爱期间危险的征兆。关于这一点呢，等一下我们会和您继续讨论。
好的。
Yeah. 爱季节你会喜欢 Seasons of Love, You Will Love。
亲爱的好朋友啊，到底和一个略有瑕疵、问题多多的人结婚呢，有什么危险性呢？那我想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略有瑕疵这几个字所指的是什么。
如果只是说这个男孩子平常穿得很随便，出席宴会也不注意衣服，总是带着一条很俗气的领带，或者是啊，他的谈吐很蹩脚等等，像这样稍微的瑕疵对婚姻的影响其实并不大，而且啊，这些坏习惯是可以慢慢改正过来的。
那然而啊，如果这些瑕疵指的是这个年轻的男生，比如说是生性贪婪啊，脾气暴躁啊，喜欢任性而为，或者是常常酗酒，或者喜欢赌博，或者看撒谎啊为平常的事儿，然后呢是喜欢以粗俗亵渎的言语行为来显示他自己的勇气，又或者是常常调戏妇女，哇，这些情况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啊，当我们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有两项很简单的道理，那就是这个人现在怎么样，将来也会怎么样。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人类的习性啊，有变本加厉的倾向。
那如果一个男生在婚前就爱咒骂他的女朋友，婚后他一定会更视为常态性的事情。那如果婚前他喜欢酗酒，不过常常呢就以香水啊或者是这些古龙水来冲淡他的酒味，那结婚之后啊，他可能呢也会喝得更凶啊，而且不再掩饰他那个酒气冲天的臭味，甚至呢可能会借酒装疯，那当着配偶的面来嘲弄他呀。
所以啊，我们奉劝年轻的朋友们，在走上婚礼的圣坛前，最好对这些所谓的瑕疵多加考虑一番，仔细的好好想一下，他们究竟对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亲爱的好朋友们，每一位男女啊，都有权利和责任来选择和一位有道德的人结合，因为在婚后，夫妇呢，就得住在一个受道德规范的社会当中。因而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配偶，最佳的时机是在结婚之前，因为婚前你所处的地位和影响力啊，都比较有作用哦。
所以啊，我们怀疑所谓的婚后再来戒除这些坏习惯的承诺，你们想想，这些坏习惯婚后可能会戒除吗？年轻人在步上结婚的圣坛前，一定要确实的戒除他们的坏习惯，不能只是为了希望赶快结婚而向对方许下空洞的诺言就草草了事了。
是啊，那也许有的人会反对说，嗯，这难道一个人有权利去要求对方来改变生活习惯以符合自己的道德标准吗？难道对方就没有自己的权利吗？
是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权利，但是婚姻却是两个人的事情，他们两个人对这个婚姻都有相同的权利还有义务。当一个人和一位缺乏道德观念的人结婚，谁都不敢期望会有幸福的婚姻可言，因为那些不道德的生活习惯最后一定会摧毁掉他们的婚姻。
是啊，那在婚姻当中呢，夫妇两个呢都应该允许对方啊保有自我，以充分发展彼此的潜能和天赋，但是呢，这仍然是有限度的，不能够妨碍到对方或者是两个人的婚姻关系哦。
所以啊，真挚爱情的结合，它的真谛就是在帮助对方达到自我发展的目标。
此外呢，有一些反对道德律的人呢，常常忽略了三件事。那第一件事就是，许多的证据显示啊，快乐的婚姻是常常肇源于两个有道德观念的人彼此相爱和结合。
那第二点就提到说，那些始终都反抗道德的人啊，最后总是会摧毁了他们自己。
那第三就是，道德并不是我们的敌人，相反的却是我们忠诚有力的朋友啊。
曾经有牧师提醒我们，环绕在幼稚园游乐场所四周的篱笆并不是孩童的敌人，也不是要限制他们的自由，相反的却是要保护他们，让他们在那块小天地里面自由自在的游玩。
所以说啊，道德律不是剥夺我们自由的敌人，而是要帮助我们从自我中心释放出来，然后呢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在婚姻的生活当中啊享受全然的快乐。
是啊，年轻人在婚前应该诚恳地面对自己身上的一些瑕疵或是缺点，并加以改进，否则啊，婚后将会造成很大的后悔哦。
你是我神，我开始与我最终，为我信心创世沉重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沙龙沙龙，耶和华是平安。沙龙沙龙，耶和华是主，愿神永远带着笑脸常迎接我。
朋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好朋友，如果呢您已经订了婚，但是呢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啊，婚约必须解除，那解除之后呢，可能有一种情况还是要做处理的，那就是啊，如何来处理啊，在之前彼此相赠的礼物呢？
当两个人的婚约永久的解除之后，双方都有许多重大的决定需要面对。例如啊，像以前两个人互相赠送的礼物，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可能会弄得很尴尬，甚至于会伤了感情。
那但是呢，在处理这些礼物的时候呢，有一个前提必须要注意的，那就是男女双方对于两个人之间的情感都负有部分的责任。那这份情感呢，曾经发展到订婚的阶段，彼此呢并曾经的交换信物，而且互换戒指，两个人甚至呢还论及了婚嫁等等啊。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曾经一起共度了一段珍贵的岁月，沉浸在爱的柔情蜜意里面。现在虽然要分手了，也应当顾念以前旧日的情谊，一起合作来处理这些深具意义的东西，这样可以帮助对方度过这段痛苦的日子，重新拾起生命的碎片，减少无谓的伤害，并且开始新的生活。
是啊，这种合作的态度对于主动提出解除婚约要求的人更应该要如此做。那当然了，第一件要归还的东西是订婚戒指，它象征着你与对方成熟感情的结合， 当这个结合崩解的时候呢，它就不再有任何的意义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们两个人已经不再彼此互相属于对方了，所以必须将它退还给对方。除此之外啊，一些彼此互相赠送的像戒指啊，也必须要一并的归还。保有这些东西只会更让对方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有一天呢、你仍然会回到他的身边。
那此外啊，你还必须把珍贵的事物以及作为彼此互定终身的纪念品也都还给对方。另外呢，还有一些贵重或别具意义的东西，比如说像珍贵的照片啊、传家之宝啊，以及任何代表赠与者的情谊的礼物啊，都应该一并的还给对方。
两人合照的照片呢，可以归你所有，你可以按自己的心意来处置他们。但是啊，当有任何的东西是对方特别提出要求归还的，你都应该毫不吝啬的归还给他，不管你的自尊心是不是受到了伤害，你仍然要尊重对方的要求还有意愿。
至于那些已经使用的相当久而且不具特别意义的东西，像是化妆品啊、围巾啊、手套啊、或者是衣服啊，那便宜的事物等等，你可以留着不必归还。
有一些东西如果对方希望你留下来，只要他的理由说得过去，你就可以留下来。至于双方来往的信件、情书还有卡片啊，通常都是由收的人来全权处理，你可以保存下来做纪念，或是把它销毁。
然而啊，假如对方要求你归还，你还是最好还给对方。不过你仍然可以保留一些重要的信件的影印本呢、以资纪念。那至于那些两个人合力购买的东西，则不特定属于任何一方，那就看你们两个人协商咯，要看看怎么样处理他们。那如果有问题啊，就由原先持有者全权的裁夺归给谁来保管哦。
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双方都应该以公平、无私还有温和的态度来互相对待对方。如果你故意强留着一些东西来让对方觉得难堪，或是损坏对方某些珍贵的东西来表示报复，这些啊都是自私、幼稚、毫不足取的行为。
是啊，那为着这些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礼物和对方去争执，更是毫无价值的事儿。那当然，在订婚前后所收到的贺礼，也当尽量的设法归还给赠与者，除非啊，他们坚持你留下来，那当然再说咯。
所以啊，女士们呢，可以将一些珍贵而且实用的礼物还给送礼的人，并且附上一张小纸条，说明你们已经解除了婚约，这些东西呢，不再用得着了。
那并且啊，谢谢他们一番好意。那至于某些特别的物品，比如说绣有名字的手绢呢、或者是仅仅适合你个人使用的东西，则可以不必归还，只要写封信告诉对方，说明你原先的计划已经改变就可以了。好的，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您解答的几项问题呢，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每逢周五，我们的节目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我们等您来信哦。
犯罪孽，以致你 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Thank you.